为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在台湾、香港其他地区如何进行影响力的活动，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和港台专家集结多位学者的分析，共同编辑了《唔止锐实力：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及香港的渗透》的论文集，从选举、经济、媒体、娱乐以及宗教五个领域来分析中国渗透台湾及香港社会的手法和模式。黎安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上个星期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线上讨论当中是指出，台湾和香港被中国视为是绝对必须取得控制的地方，因为它们涉及到中国自身的安全，因此这两地是中国施加影响力最重要的目标。北京当局在这两地使用的渗透方式亦都是最为繁复，书里面提出的个案分析极具参考价值。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吴佳文是这本书的共同编辑之一。他说，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奇妙武器。他在目标地，譬如是香港和台湾，都将统战的手法发挥到极端的程度。为了达到全面的渗透，中共必须在在地协力人以及是组织来为他们是工作。这些协力者大部分的目的都是要换取物质上的利益，也都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目标地社会的成员，因此他们是渗透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也是中国影响力模式和俄罗斯模式最大的区别，同时也是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的吴佳文指出，中国影响力活动有三种形态，一是从外部胁迫，也就是直接施压，其次就是从内部渗透，也就是通过在地在地的协力者的非直接的施压。三是侵蚀政治界线，也就是直接施压加上各种的混合策略。将这三种形态运用在台湾，它的表现就是限制台湾的主权以及国际活动空间，在台湾经营在地协力者，以及是逐渐腐蚀台湾的司法界线以及是政治认同。他以中国对台湾选举的渗透为例，表示至今中共在台湾最成功的统战手法，就是在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所进行的九二共识行动。在该次行动当中，很多的台湾企业大亨都公开表态支持九二共识，这个所谓的共识就好像一个政治咒语一样，被国民党政治人物不断地服用。在经济领域上面，吴佳文说，中国大陆游客是北京当局渗透台湾社会的重要方式，也就是中国对台湾的重要经济筹码。自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中国游客人数就不断攀升，但是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之后，北京就以急剧减少中国游客数量来对付蔡英文施压。在媒体、娱乐界以及宗教领域，中国的影响力也都明显增加。吴佳文指出，公众或者是对这些地方草根以及宗教人士能够为此而得到什么的好感是得到好奇。吴佳文说，根据他的分析，台湾地方派是在协助中国当局之后可以换取巨大的土地开发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2012年的时任国台办副主任郑立忠访台的时候，在台湾各地受到欢迎，因为他的访问是得到台湾地方派系力量以及政治人物的合作。除了台湾以外，吴佳文表示，中国对台湾施加影响力的案例近年来亦都可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见到，例如是南韩的萨德导弹争议，以及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等国家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这些地方的案例和台湾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因此在做了港台个案分析之后，紧接下来亦都必须要研究这些国家如何顶回中国的影响力。吴佳文将中国的锐实力的运用方式称作为是将统战工作商业化的做法。他说，中国和外国伙伴的交流表面上看来只是单纯商业性质，对彼此有利是没有害处。但是当你再深入研究的话，你总是会可以挖出中方暗藏在底下的政治动机。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马岳负责关于书里面的香港选举的案分析。包括他说，他的章节写于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前，而在该事之后，香港政治情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不过书当中关于香港其他部分的研究框架大体上仍然适用。马岳表示，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不同，因为香港是直接接受中国的主权统治， 中国响对香港有直接的影响力，所有关于民主选举的宪法改变都是需要北京的批准，北京可以直接对香港定出规则。北京响2020年就是这样做，而响之前北京亦都曾经响2016年、2017年通过对基本法的诠释取消了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不过马岳亦都指出，根据他对香港选举多年以来的研究，中国是影响香港选举的最重要因素，其中香港对北京的态度、香港的民主化以及人权情势都是中国非常注意的发展。因此早在1991年香港立法会直选以来，中国就对香港的选举有直接的影响力。马岳说，2019年扭转了香港命运的一年，那一年的反送中国是改变了一切，那一个运动被北京视为是分离主义运动，抗争人士游说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对香港实施制裁，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亦都很可能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当中赢得多数，因此这项的选举被以疫情为理由而推迟举行。他说，由于北京认为即使是经过对响地在地的协力者经营，2019年仍然是无法抵挡香港民主化的政治浪潮，于是北京开始对香港施加更加直接的影响力。在2020年6月实施港版国安法，推迟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在11月取消4名立法会议员资格，导致其余民主派议员集体的总辞。2021年1月55名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政治人物以及活动人士因为颠覆罪名被逮捕，中国人大亦都在今年3月作出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马岳说，所有这些中国对香港施加的直接影响力都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直接规定，香港作为地方政府在宪法上无法抗拒。由于中国对选举法的控制力度是强大，国安法对香港人带来禁声效应，香港公民社会要发声困难度增加，越来越多人在谈论移民的话题，这个亦都使人产生绝望的感觉。对于香港未来的前景，马岳认为短期内应该不会看到他2019年对政府的大规模抵抗行动，因为香港人仍然还有一些有限度的自由，虽然他们会担忧这些自由亦都将会消失。至于香港的例子对台湾是否有所启示，北京是否会对香港一样，在软实力、锐实力、统战渗透等各种做法都失效之后，干脆直接对台湾采取强硬的手段。马岳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2019年香港的情势转变已经将中国的原定计划全部推翻。之前国民党的韩国瑜本来亦都被认为是可能赢得总统选举，但是香港发生的事导致民进党的胜选，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亦都改观，他不确定中国对武统台湾有几认真，但是这个应该不符合中国对外宣称的和平崛起形象，因此他认为或者目前中国亦都在度犹豫对台湾采取应该哪一种的选项。虽然台湾和香港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统治目标，不过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活动仍在是全球扩大，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其他的经济倡议的足迹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东南亚以及欧洲，其中有不少的国家亦都面临着中国正在内部进行统战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说，他在书里面分析了中国如何在其他的国家施加影响力，包括在80个国家投资高达数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和中国有经济协议的国家。他说，他是发现一个基本的模式，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亲中派亦都会有反中派，通常执政的政府是亲中派，因为他们认为和中国的好交易能够坚持一些的东西，或者是得到一些的贷款，或者在很多国家还有一些腐败的私下付款。你在这些的国家里面或者会有人对这些的交易持批评的态度，但是黎安又说，一旦反对派执政之后，他们亦都可能改变原先的反对立场而和中国建立交易。例如马来西亚前任的纳吉布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纳吉布和中国的交易被反对派领导人马哈蒂尔批评为是腐败，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债务，但是马哈蒂尔执政之后亦都跑到中国，并且和中国达成交易，所以中国在所有地方的存在都具有争议性。黎安友的结论是，正如吴佳文提到台湾例子一般， 经济在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金钱是万能的。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没有好像中国这样大量投金钱的投资可以用来投资其他的国家。不过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他们的战狼式外交已经被很多国家视为过于咄咄逼人，亦都因此引发了不少的震撼和警惕。所以中国的锐意实力究竟有几大的效果，答案其实是相当复杂。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战狼外交有所批评，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个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底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但是中国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为了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这个就是战狼又何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